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晨，欢迎收听这一期读书观影。本期的主题仍是精品短文分享，这一期是第三期，也是这一系列的最后一期，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挑选的这些精品短文。今天要读的第一篇作品是《莲花和樱花》。十年在历史上不过是一瞬间，只要稍加注意，人们就会发现，在这一瞬间里，各种事物都悄悄经历了自己的千变万化。这次重新访日，我处处感到亲切和熟悉，也在许多方面发觉了日本的变化。就拿奈良的一个角落来说吧，我重游了为之感受很深的唐招提寺，在寺内各处匆匆走了一遍，庭院依旧，但意想不到还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近几年从中国移植来的有一枝莲。在存放鉴真遗像的那个院子里，几株中国莲昂然挺立，翠绿的宽大荷叶正迎风而舞，显得十分愉快。开花的季节已过，荷花朵朵已变为莲蓬累累，莲子的颜色正在由青转紫，看来已经成熟了。我禁不住想，因已转化为果，中国的莲花开在日本，日本的樱花开在中国，这不是偶然。我希望这样一种盛况延续不衰。可能有人不欣赏花，但绝不会有人欣赏落在自己面前的炮弹。在这些日子里，我看到了不少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大家喜欢涉及的话题之一就是古长安和古奈良，那还用得着问吗？朋友们缅怀过去，正是瞩望未来，瞩目于未来的人们必将获得未来，我不例外，也希望一个美好的未来。为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我将不浪费今后生命的每一瞬间。第二篇作品《麻雀》。我打猎归来，沿着花园的林荫路走着，狗跑在我前边。突然，狗放慢脚步，蹑足前行，好像嗅到了前边有什么野物。我顺着林荫路望去，看见了一只嘴边还带黄色、头上生着绒毛的小麻雀。风猛烈地吹打着林荫路上的白桦树，麻雀从巢里跌落下来，呆呆地伏在地上，孤立无援地张开两只羽毛还未丰满的小翅膀。我的狗慢慢向它靠近，忽然从附近一棵树上飞下一只黑胸脯的老麻雀， 像一颗石子似的落到狗的跟前。老麻雀全身倒竖着羽毛，惊恐万状，发出绝望凄惨的叫声。接着像露出牙齿大张着的狗嘴扑去。老麻雀是猛扑下来救护幼雀的，它用身体掩护着自己的幼儿，但它整个小小的身体因恐怖而站立着，它小小的声音也变得粗暴嘶哑，它在牺牲自己。在它看来，狗该是多么庞大的怪物啊！然而它还是不能站在自己高高的安全的树枝上，一种比它的理智更强烈的力量使它从那儿扑下身来。我的狗站住了，向后退了退，看来他也感到了这种力量。我赶紧唤住惊慌失措的狗，然后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开了。是啊，请不要见笑，我崇敬那只小小的英勇的鸟儿，我崇敬它那种爱的冲动和力量。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更强大，只有依靠它，依靠这种爱，生命才能维持下去，发展下去。作品三，迷途笛音。那年我六岁，离我家仅一箭之遥的小山坡旁，有一个早已被废弃的采石场。双亲从来不准我去那儿，其实那儿风景十分迷人。一个夏季的下午，我随着一群小伙伴偷偷上那儿去了。就在我们穿越了一条孤寂的小路后，他们却把我一个人留在原地，然后奔向更危险的地带了。等他们走后，我惊慌失措地发现再也找不到要回家的那条孤寂的小道了。像只无头的苍蝇，我到处乱钻，衣裤上挂满了芒刺。太阳已经落山，而此时此刻家里一定开始吃晚餐了，双亲正盼着我回家。想着想着，我不由得背靠着一棵树，伤心地呜呜大哭起来。突然不远处传来了声声柳笛，我像找到了救星，急忙循声走去。一条小道边的树桩上坐着一位吹笛人，手里还正削着什么。走近细看，他不就是被大家称为乡巴佬的卡廷吗？你好，小家伙，卡廷说，看天气多美，你是出来散步的吧？我怯生生的点点头，答道，我要回家了。请耐心等上几分钟，卡廷说。瞧，我正在削一只柳笛，差不多就要做好了。完工后 就送给你吧。卡廷边削边不时把尚未成型的柳笛放在嘴里试吹一下，没过多久，一只柳笛便递到我手中。我俩在一阵阵清脆悦耳的笛音中踏上了归途。当时我心中只充满感激，而今天当我自己也成了祖父时，却突然领悟到他用心之良苦。那天当他听到我的哭声时，便判定我一定迷了路，但他并不想在孩子面前扮演救星的角色，于是吹响柳笛，以便让我能发现他，并跟着他走出困境。就这样，卡廷先生以乡下人的淳朴保护了一个小男孩强烈的自尊。作品《牡丹的拒绝》。其实你在很久以前并不喜欢牡丹，因为它总被人作为富贵膜拜。后来你目睹了一次牡丹的落花，你相信所有的人都会为之感动。一阵清风徐来，娇艳鲜嫩的盛期牡丹忽然整朵整朵的坠落，铺洒一地绚丽的花瓣。那花瓣落地时依然鲜艳夺目，如同一只奉上祭坛的大鸟脱落的羽毛，低吟着壮烈的悲歌离去。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烁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顿。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展示给人最后一次的惊心动魄。所以在这阴冷的四月里，奇迹不会发生。任凭游人扫兴和诅咒，牡丹依然安之若素。它不苟且，不腐旧，不妥协，不媚俗，甘愿自己冷落自己。它遵循自己的花期，自己的规律，他有权利为自己选择每年一度的盛大节日。他为什么不拒绝寒冷？天南海北的看花人依然络绎不绝地涌入洛阳城，人们不会因牡丹的拒绝而拒绝他的美。如果他再被贬谪十次，也许它就会繁衍出十个洛阳牡丹城。于是你在无言的遗憾中感悟到，富贵与高贵只是一字之差。同人一样，花儿也是有灵性的，更有品味之高低。品味这东西，为气，为魂，为筋骨，为神韵，只可意会。你叹服牡丹卓而不群之姿，方知品味是多么容易被世人忽略或是漠视的美。作品《世间最美的坟墓》。我在俄国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完全按照托尔斯泰的愿望，他的坟墓 成了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坟墓。它只是树林中的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土丘，上面开满鲜花，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也没有。这位比谁都感到受自己的生灵所累的伟人，却像偶尔被发现的流浪汉，不为人知的士兵，不留名姓的被人埋葬了，谁都可以踏进他最后的安息地。围在四周稀疏的木栅栏是不关闭的，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唯有人们的敬意。而通常人们却总是怀着好奇去破坏伟人墓地的宁静。这里逼人的朴素禁锢住任何一种观赏的闲情，并且不容许你大声说话。风儿拂林，在这座无名者之墓的树木之间飒飒响着，和暖的阳光在坟头嬉戏，冬天白雪温柔地覆盖这片幽暗的土地。无论你在夏天或冬天经过这儿，你都想象不到这个小小的隆起的长方体里安放着一位当代最伟大的人物。然而恰恰是这座不留姓名的坟墓，比所有挖空心思用大理石和奢华装饰建造的坟墓更扣人心弦。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到他的安息地来的成百上千人中间，没有一个有勇气哪怕仅仅从这幽暗的土丘上摘下一朵花留作纪念。人们重新感到，世界上再没有比托尔斯泰最后留下的这座纪念碑式的朴素坟墓更打动人心的了。听众朋友们，在这一时段里，至此晨晨已经与您分享了五篇精品短文。那么这些短文呢，包括上两期节目与您分享的短文，它们都是节选自不同的作品。所以如果您对我所读的任何一篇短文感兴趣，您可以去搜索一下它节选自哪一部作品，这样您可以做更深入的了解。那么在广告之前，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晨晨想和您分享一段话。前些天参加一场新书分享会，读者提问环节，有位女生站起来问作者：我最近对任何事情都丧失了兴趣，生活的方方面面感觉都热爱不起来，人生空虚又迷茫，应该怎么办？作者笑了，扶了扶眼镜，说：你来参加我的新书分享会，不就是一种兴趣吗？不就说明你对生活还保有热爱吗？年轻人总喜欢说迷茫，以为迷茫是人生路上的绊脚石，不铲除就无法往下走，却不知谁都有迷茫的时候。就像我40岁了，依然有许多问题想不开，和孤独一样，迷茫也是人生的常态。不要对抗迷茫，要学会适应迷茫，和迷茫相处。听完这段话，夹在拥挤人群中的我突然感到一种无由来的轻松，甚至还有淡淡的愉悦。原来在这世上，你我 都一样，一边迷茫，一边成长。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落山殡仪馆和日落山纪念公园 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天才的造就。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贫民窟里，有一个男孩子，他非常喜欢足球，可是又买不起，于是就踢塑料盒、踢汽水瓶、踢从垃圾箱里捡来的椰子壳。他在胡同里踢，在能找到的任何一片空地上踢。有一天，当他在一处干涸的水塘里猛踢一个猪膀胱时，被一位足球教练看见了。他发现这个男孩踢得很像是那么回事，就主动提出要送给他一个足球。小男孩得到足球后踢得更卖劲了，不久他就能准确地把球踢进远处随意摆放的一个水桶里。圣诞节到了，孩子的妈妈说，我们没有钱买圣诞礼物送给我们的恩人，就让我们为他祈祷吧。小男孩跟随妈妈祈祷完毕，向妈妈要了一把铲子，便跑了出去。 他来到一座别墅前的花园里，开始挖坑。就在他快要挖好坑的时候，从别墅里走出一个人来，问小孩在干什么。孩子抬起满是汗珠的脸蛋儿，说：“教练，圣诞节到了，我没有礼物送给您，我愿给您的圣诞树挖一个树坑。”教练把小男孩从树坑里拉上来，说：“我今天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礼物，明天你就到我的训练场去吧。”3年后，这位17岁的男孩在第6届足球锦标赛上独进21球，为巴西第一次捧回了金杯。一个原来不为世人所知的名字贝利随之传遍世界。下一篇短文：我为什么当教师？我为什么非要教书不可？是因为我喜欢当教师的时间安排表和生活节奏。7、8、9、3个月给我提供了进行回顾、研究、写作的良机，并将三者有机融合，而善于回顾、研究和总结，正是优秀教师素质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干这行给了我多种多样的甘泉去品尝，优秀的书籍去研读，到象牙塔和实际世界里去发现。教学工作给我提供了继续学习的时间保证，以及多种途径、机遇和挑战。然而，我爱这一行的真正原因是爱我的学生。学生们在我的眼前成长、变化。当教师意味着亲历创造过程的发生，恰似亲手赋予一团泥土以生命。没有什么比目睹他开始呼吸更激动人心的了。权力我也有了，我有权力去启发、诱导，去激发智慧的火花，去问费心思考的问题，去赞扬回答的尝试，去推荐书籍，去指点迷津。还有什么别的权利能与之相比呢？而且，教书还给我金钱和权利之外的东西，那就是爱心。不仅有对学生的爱，对书籍的爱，对知识的爱，还有教师才能感受到的对特别学生的爱。这些学生有如冥顽不灵的泥块，由于接受了老师的赤爱，才勃发了生机。所以我爱教书，还因为在那些勃发生机的特别学生身上，我有时发现自己和他们呼吸相通，忧乐与共。下一篇作品：喜悦。高兴，这是一种具体的、被看得到、摸得着的事物所唤起的情绪，它是心理的，更是生理的。它容易来，也容易去，谁也不应该对它视而不见、失之交臂，谁也不应该总是做那些使自己不高兴也使旁人不高兴的事。让我们说一件最容易做也最令人高兴的事吧。 尊重你自己，也尊重别人，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我还要说，这是每一个人的义务。快乐，它是一种富有概括性的生存状态、工作状态，它几乎是鲜艳的，它来自生命本身的活力，来自宇宙、地球和人间的吸引，它是世界的丰富、绚丽、扩大、悠久的体现。快乐还是一种力量，是埋在地下的根脉。消灭一个人的快乐，比挖掘掉一棵大树的根要难得多。欢欣，这是一种青春的、诗意的情感，它来自面向着未来伸开双臂奔跑的冲力，它来自一种轻松而又神秘、朦胧而又隐秘的激动，它是激情即将到来的预兆，它又是大雨过后的，比下雨还要美妙得多，也久远得多的回味。喜悦，它是一种带有形而上色彩的修养和境界。与其说它是一种情绪，不如说它是一种智慧，一种超拔，一种悲天悯人的宽容和理解，一种饱经沧桑的充实和自信，一种光明的理性，一种坚定的成熟，一种战胜了烦恼和庸俗的清明澄澈。它是一潭清水，它是一抹朝霞，它是无边的平原，它是沉默的地平线。多一点，再多一点喜悦吧。它是翅膀，也是归巢，它是一杯美酒，也是一朵永远开不败的莲花。下一篇作品，一个美丽的故事。有个塌鼻子的小男孩，因为两岁时得过脑炎，智力受损，学习起来很吃力。打个比方，别人写作文能写二三百字，他却只能写三五行。但即便这样的作文，他同样能写得很动人。那是一次作文课，题目是愿望。他极其认真地想了半天，然后极认真地写，那作文极短，只有三句话。我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是妈妈天天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真聪明，第二个是老师天天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一点儿也不笨。于是就是这篇作文深深地打动了他的老师，那位妈妈式的老师不仅给了他最高分，在班上带感情地朗读了这篇作文，还一笔一画地批道你很聪明，你的作文写得非常感人，请放心，妈妈肯定会格外喜欢你的，老师肯定会格外喜欢你的，大家肯定会格外喜欢你的。捧着作文本，他笑了，蹦蹦跳跳地回家了，像只喜鹊。但他并没有把作文本拿给妈妈看，他是在等待，等待着一个美好的时刻。那个时刻终于到了，是妈妈的生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那天她起得特别早，把作文本装在一个亲手做的美丽的大信封里，等着妈妈醒来。妈妈刚刚睁眼醒来， 他就笑眯眯地走到妈妈跟前说，妈妈，今天是您的生日，我要送给您一件礼物。果然，看着这篇作文，妈妈甜甜地涌出了两行热泪，一把搂住小男孩，搂得很紧很紧。是的，智力可以受损，但爱永远不会。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我是晨晨，继续与您分享剩下的四篇精品短文。永远的记忆。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海边远足，妈妈没有做便饭，给了我10块钱买午餐。好像走了很久很久，终于到海边了，大家坐下来便吃饭。荒凉的海边没有商店，我一个人跑到防风林外面去。吉任老师要大家把吃剩的饭菜分给我一点，有2-3个男生留下一点给我，还有一个女生，她的米饭拌了酱油，很香。我吃完的时候，他笑眯眯地看着我，短头发，脸圆圆的。他的名字叫翁香玉。每天放学的时候，他走的是经过我们家的一条小路，带着一位比他小的男孩，可能是弟弟。小路边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两旁竹荫覆盖，我总是远远地跟在他后面。夏日的午后特别炎热，走到半路他会停下来，拿手帕在溪水里浸湿，为小男孩擦脸。我也在后面停下来，把肮脏的手帕弄湿了擦脸，再一路远远跟着他回家。后来我们家搬到镇上去了，过几年我也上了中学。有一天放学回家，在火车上看见斜对面一位短头发圆圆脸的女孩，一身素净的白衣黑裙，我想她一定不认识我了。火车很快到站了，我随着人群挤向门口，他也走近了，叫我的名字，这是他第一次和我说话。他笑眯眯地和我一起走过月台， 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了。这篇文章收在我出版的《少年心事》这本书里。书出版后半年，有一天我忽然收到出版社转来的一封信，信封上是陌生的字迹，但清楚地写着我本名。信里面说，他看到了这篇文章，心里非常激动，没想到在离开家乡漂泊异地这么久之后，会看见自己仍然在一个人的记忆里。他自己也深深记得这其中的每一幕，只是没想到越过遥远的时空，竟然另一个人也深深记得。下一篇短文，中国的牛。对于中国的牛，我有着一种特别尊敬的感情。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在田垄上的一次相遇。一群朋友郊游，我领头在狭窄的阡陌上走，怎料迎面来了几头耕牛。狭道容不下人和牛，终有一方要让路。他们还没有走近，我们已经预计斗不过畜生，恐怕难免踩到田地泥水里，弄得鞋袜又泥又湿了。正踟蹰的时候，带头的一头牛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抬起头看看，稍迟一下就自动走下田去。一对耕牛全跟着他离开阡陌，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都呆了。回过头来看着深褐色的牛队在路的尽头消失，忽然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恩惠。中国的牛永远沉默地为人做着沉重的工作，在大地上，在晨光或烈日下，他拖着沉重的犁，低头一步又一步，拖出了身后一列又一列松土，好让人们下种。等到满地金黄或农闲的时候，他可能还得担当搬运负重的工作，或终日绕着石磨，朝同一方向，走不继承的路。在他沉默的劳动中，人便得到应得的收成。那时候，也许他可以松一肩重担，站在树下吃几口嫩草，偶尔摇摇尾巴，摆摆耳朵，赶走飞附身上的苍蝇，已经算是他最闲适的生活了。中国的牛没有成群奔跑的习惯，永远沉沉实实的默默的工作，平心静气，这就是中国的牛。下一篇，紫藤萝瀑布。我不由地停住了脚步，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荧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 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一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察言观色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西陵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看不见藤萝花了。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球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仓，那里满装了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由每一个一朵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最后一篇短文，最糟糕的发明。在一次名人访问中，被问及上个世纪最重要的发明是什么时，有人说是电脑，有人说是汽车等等，但新加坡的一位知名人士却说是冷气机。他解释，如果没有冷气，热带地区如东南亚国家就不可能有很高的生产力，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生活水准。他的回答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看了上述报道，我突发奇想，为什么没有记者问二十世纪最糟糕的发明是什么？其实2002年十月中旬，英国的一家报纸就评出了人类最糟糕的发明，获此殊荣的就是人们每天大量使用的塑料袋。诞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塑料袋，其家族包括用塑料制成的快餐饭盒、包装纸、餐用杯盘、饮料瓶、酸奶杯、雪糕杯等等。这些废弃物形成的垃圾，数量多、体积大、重量轻、不降解，给治理工作带来很多技术难题和社会问题。比如散落在田间、路边及草丛中的塑料餐盒，一旦被牲畜吞食，就会危及健康，甚至导致死亡。填埋废弃塑料袋，塑料餐盒的土地不能生长庄稼和树木，造成土地板结，而焚烧处理这些塑料垃圾，则会释放出多种化学有毒气体，其中一种称为二恶英的化合物毒性极大。此外，在生产塑料袋、塑料餐盒的过程中使用的氟利昂，对人体免疫系统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极为严重。听众朋友们，到此精品短文分享这三期的节目呢，晨晨大约与您分享了39篇我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品短文，希望有些文章可以教给您一些知识，有些文章可以启发您的思考，有些文章可以 平复您的心境，或多或少吧，都希望您能有所收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希望下一期晨晨可以带您开启诗词之旅。